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朋友圈。
好的，欢迎大家准时打开收听最新一期的资讯朋友圈。大家中午好，我是朱红。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又要带您去了解最新的文化、影视、美食、科技。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环球资讯。那么2018年的漫威的压轴巨制，也就是蜘蛛侠的最强的劲敌毒液，应该说在11月9号的时候，上周五是强势来袭了。好，马上接下来来连线我们今天的影评人，大家非常喜欢的影评人小爱。哈喽小爱。
哎，朱红好，大家好，是小爱。
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11月份的电影的前瞻的时候啊，其实就提到了这部电影啊，毒液。刚刚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它的票房啊。那么首先在内地上映3天票房超过了7亿，但之前我们也说了，其实毒液它之前在北美的这个表现啊，尤其是在口碑上的表现比较的平淡，但是没想到在票房的表现还是令大家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的。所以首先小安，你给这部影片你会打几分呢？
我还是很喜欢毒液这部电影的啊。并不是因为它是我的老东家索尼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出品，而是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呢，我是能够感觉到好莱坞的超级英雄大片其实它不再是一个单一模式的一个拍法。刚才朱红也提到这个影片呢，其实它的口碑和票房在海外市场是很有趣，就是我们看烂番茄的指数只有29%，也就是说100个影评人里面呢只有29个人说好，这个分数其实是一个烂片的标准。但是同时我们再去看 audience score， 就是爆米花指数，它是高达87%。影片在北美上映的当天零点场的票房就是1500万美元，截止到11月8号，它的海外票房突破了2亿美元。那么这些数字呢，实际上在好莱坞在北美市场都是已经破纪录的这个数字了。那么索尼哥伦比亚它在最早拍蜘蛛侠一的时候呢，开启了超级英雄电影的一个新纪元。这个说起来，在回溯这个历史呢，其实也是相当的有趣。是最早我们以前提到过漫威的电影宇宙啊 ，MCU。在漫威成立漫威电影公司，在它有了这个 MCU 电影宇宙之前呢，其实漫威曾经一度濒临破产，然后他无奈之下呢，他只能去卖他手底下的这些漫画的版权。所以呢，他曾经一度呢把蜘蛛侠卖给了索尼，索尼公司当时是700万美元买走的，然后把 X 战警卖给了福斯。结果呢，索尼拍了蜘蛛侠一，全球的票房和口碑呢都是双丰收。然后呢，福斯又拍了 X-Men 系列，也是票房口碑大丰收。结果漫威当时就傻眼了，就有点坐不住了啊，说我天哪，原来是我们给别人做了嫁衣。然后那之后，漫威才做了他之后的这个特别大的一个布局，建立了他的一个特别宏观的漫威电影宇宙，导致后来他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DC 呢也去学他做了一个 DC 扩展宇宙。那么回到这个漫威的这个体系，其实蜘蛛侠呢因为卖给了索尼，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呢，蜘蛛侠都不在我们看到的漫威电影宇宙的电影体系之内。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如果大家留心的话，你会发现你看到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更多的主人公是钢铁侠、绿巨人、黑寡妇、美国队长，对，包括在复联一里面呢，我们都没有看到过 Spider-Man 蜘蛛侠的身影。然后是从去年我们看到蜘蛛侠回归了漫威，那是因为索尼公司和漫威呢，就是他们之间有一个公司之间的一个合作，就是想共同的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才使得说蜘蛛侠又回归到了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的一个大家庭当中。但是实际上呢，在 Spider-Man 的这个主控权上呢，索尼哥伦比亚他还是拥有了他一个最大的一个掌控权和话语权。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毒液呢，大家会从观感上，第一观感会觉得说，哎，它好像和我们之前看到的 美队呀、啊、看到的复联呐、啊、看到的其他的漫威的英雄电影好像感觉不太一样。
嗯哼，
当你感觉不一样的时候呢就对了，因为它是索尼这边拍的，哥伦比亚拍的。那么毒液呢，它其实是从蜘蛛侠的这个形象衍生出来的一个反派角色，在原著的漫画小说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它是随着蜘蛛侠的这个体系延展出来的一个角色。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在谈毒液之前呢，可能更多的大家首先会想到这个蜘蛛侠。所以呢，这个电影呢，毒液这个影片呢，它是由索尼制作然后出品，当然它是和漫威联合出品，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国内的互联网这个公司，腾讯
企鹅的那个
对对对，他们也有投资。所以呢，这一次这个毒液呢，它和所有以往的超级英雄影片呢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电影呢，要说它给我的整体观感呢，我觉得它是把之前传统的超级英雄电影把它作为一个格式上的一个改变。以前的格式就是这个英雄一上来呢，首先他就是一个超级英雄，无论是正英雄还是反英雄，然后呢会设定一个从大环境中来的一个惊天大危机，可能银河系就要爆炸了，或者地球就要毁灭了，所以这个超级英雄他必须要挺身而出去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经过一阵叮叮叮嘣嘣嘣，我们在看到他的超能力的同时呢，他也完成了这个任务啊，最终获得了解救，或者是哎这一集没有解救，那我留一个小彩蛋，我在下一集去解救，基本上以前是这样的一个格式。但是呢，毒液一上来它很不一样，就是它前面花了40分钟，将近40分钟的时间，哎，它去拍这个人 Eddie 他变成毒液之前，他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人生。也就是说整个影片大概花了有小半段的时间，小半场的时间去拍文戏，去拍一个他没有成为这个反英雄之前。所以他更多的呢，他是给你去从人性的角度去做一个人物成长轴的一个铺垫和刻画。其实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哦，原来因为他之前的人生是这样的，因为他的经历是这样子的，所以才会导致说他后来被毒液吸附之后，和那个 Venom 合二为一，合为一体之后，他才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改变或者一些行为。就他更多的是从人性的角度深入到了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然后让你伴随着这个人物他的内心的一个成长弧，让你去感受他是如何成为一个超级英雄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次毒液呢他是一个反英雄，就是在漫威所有的角色当中，毒液可能是除了死侍之外啊最让大家喜欢的一个反英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毒液在漫画史上呢，它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奇趣。首先毒液它并不能单独的存在，当然除了在它的母星球，如果它要来到地球或者其他的星球呢，它需要吸附在一个人类或者是其他生物体之内。那么它呢，对我们来讲呢，它是一个单细胞的一个外星人。那么这个外星人它最早呢是吸附在是在银河护卫队这个毒液呢它是吸附在了树人的身上，它是吸附在了火箭浣熊的身上，然后它回到了母星。回到了母星之后呢，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宇宙呢被一种特别神秘的这种超力量所掌控，然后当时就是所有的星球都合为了一体，然后在这个一体的这个星球上呢，所有的超级英雄和所有的大反派呢就一顿的这种混战，大家就想象就是天地一片混乱，然后超级英雄在奋战所有的这些大反派。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死侍他的这个装备他的衣服呢就被刺破了，然后他的好朋友 Hulk 绿巨人 Hulk 就说，哎，说没关系哥们儿，说我这边从另外一个星球上呢捡了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呢它是可以给你变出你的这个装备衣服来，所以我们就暂且称这个机器为缝纫机器人，缝纫机机器人。然后哎，死侍就通过这个缝纫机机器人呢，他就有了他的这个新装备。 但是他穿上之后呢，他就发现哎有一点不一样，而这个装备他随时可以变出各种形状的衣服，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加持他内在的这种力量，使他自身的这种力量呢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大。可是呢他会觉得说，同时啊这个衣服好像在和他的头脑在对话。那死侍在所有的超级英雄里面，他的思维是最缜密的，然后他是最聪明的一个人，然后死侍就特别敏感，他就对自己说，他说不行，他说我不能和这个衣服里面这个东西在对话，因为他会吸食我的思想，他会影响我，而且我也不愿意去影响他的思想，所以死侍就不愿意穿这个衣服。那么他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呢它有两个软肋，一个是怕声波，一个是怕火，所以这个死侍呢就通过这些方式把这个venom 把这个毒液呢就逼出身体内，他就不要穿这个衣服了。
嗯，
好，这个时候他不穿了，然后另外一个蜘蛛侠他又跑过来说，哎，我的
好，有关毒液非常精彩的分析，我们会在第二时段跟大家继续接着聊，不要忘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环球资讯。
My mother always told me that anything in life worth having would take sacrifice, patience, and be a lot of work. That's you.
I'm quite a catch. That's what my mom told me.
I'm Eddie Brock. I'm a reporter.
I found something really bad.
And I have been...
Who said that?
Knock, knock, let the devil in.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Cooperate. And you just might survive.
What the hell are you?
We are Venom.
Humans are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This new species can change the world.
You do not want to do this, trust me.
Mask! Copy! Mask!
Copy.
Whoa.
If we do not stop him, millions more will come back.
There's much bigger things in this world.
Much bigger than you.
我听到这个预告片，感觉的确，影片的风格一直游走在狂暴跟这个幽默之间哈，应该说让这个处于暴躁焦虑状态的主人公艾迪啊，他的表演状态下能够与这个毒液碰撞出一种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啊。好，下面继续来连线今天的影评人小爱。哈喽，小爱。
哎，朱浩，哎。刚刚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呢，在盘点这个毒液的前世今生哈。
对，
毒液它其实最早是80年代的时候，86年的出现在Web of Spider-Man， 就是蜘蛛侠之网第18期的那个漫画里面。
嗯，
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正常的状态，它是一种液态，它是有思想的一种液态的外星生物体。那么它想要到地球上来呢，它就需要吸附在一个。宿主的体内才能去完成他的生命和他的所有的行为。那么我们说呢，毒液就在我们大家的第一感觉当中呢，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反派角色啊。最早在蜘蛛侠三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彩蛋会告诉你说啊，大反派毒液要来了。但实际上毒液的本体呢，它是一个中性的，就是它吸附在什么人身上它就去吸收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性格。
嗯，
他吸附在一个反派角色身上，那么他就会变得非常的贪婪，非常的恶毒，非常的暴力。那么如果他是吸附在一个善良的人身上，那他会吸附那些好的品格。所以他其实本身他并不是一个反派的一个东西，反派的一个生物体。那么我们刚才在讲到，就是他曾经是吸附在死侍的身体体内，但是死侍呢，他不愿意有一个人去跟他分享思想，所以他不想要这个东西，把他给逼出去了。然后这个时候，蜘蛛侠呢说：“哎，说我的战衣也坏了，你那个缝纫机机器人能不能给我用一下？”然后这边说 ：“OK OK， 给你做衣服。”做出来衣服之后呢，穿上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 Black Spider-Man 黑色的蜘蛛侠了，然后他这个战衣就和他以前那个蓝红的战衣不太一样。那么这个 Spider-Man 他穿上这个新的战衣之后呢，他会发现他的身体也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他能够爬得更高，跳得更远，他吐的蜘蛛丝呢也能够更有力量，更有韧劲儿。但是同时呢，他会觉得怎么好像体内有一些邪恶的想法，暴力的想法不断的在产生，导致他经常在夜里做梦的时候呢，哎，好像就想要出去做点什么毁坏性的一些事情。那么他就意识到了说，哦，原来这个战衣呢，他同时他在能够帮助我增长原生力量的同时呢，他会把我体内那种人性中比较恶的方面都激发出来。这蜘蛛侠他的头脑里面就一个天使一个魔鬼在对话，最终他觉得说，不行，我是一个超级英雄，我要做一个好人，我不能有这样的一些邪恶的部分在体内。所以呢，他也知道，因为他穿了这个衣服穿了一段时间，他也发现了这个毒液他是怕声波，他是怕火的，所以呢，他就爬到了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钟楼上。他原来是想靠那个钟楼那个声音，敲钟的声音，那个声波，把这个毒液从体内把它甩出去。结果没想到呢，人家毒液还没受不了，他自己先不行了，因为他对于声音的捕捉也是非常的敏锐，所以他在那个钟楼上就特别的头疼。当他特别头疼的时候呢，钟楼下面就站了一个人，这个人叫 Edward Brock 或者叫 Eddie Brock， 这个 Eddie 就是我们在看毒液电影当中的这个主人公啊，他就看到上面那个蜘蛛侠非常头疼非常痛苦的样子，他就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呢，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毒液它在蜘蛛侠体内和它共生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是有情感的，就是我们之前讲它是有思想的啊，它其实对这个蜘蛛侠已经产生了情感。然后它看到蜘蛛侠特别痛苦，它觉得有点心疼，说哎呀，说哥们儿，我不想让你这么难受，要不然我自己走吧。这个毒液当时他就牺牲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就不再去吸附在蜘蛛侠身体内了，他就自己从蜘蛛侠体内就自己跑出来了，因为他是液态。然后液态出来之后呢，他在钟楼上顺着那个钟楼房间的那些缝隙，屋里的缝隙，然后他就掉下来了。然后下面我们刚刚在讲说那个 Eddie Brock 他正扬着脸在笑蜘蛛侠，然后啪的一下一坨黑黢黢的东西就掉他脸上了，然后这头东西呢就吸附到了他的身体，入侵到了他的体内。然后这个故事就变成了之后就是这个 Eddie Brock 他从一个环球时报的记者最终变成了一个毒液的一个宿主，成为了毒液。其实这个故事是这么来的，但是呢，在传统的漫画小说当中呢， Eddie Brock 的人设和我们现在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在漫画当中呢，艾迪他以前小的时候，他的人生家庭很不幸福，他的父母离婚，然后他也没有受到过父母的关爱。然后这样的一个孩子呢，其实他长大之后，他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然后他是一个屌丝，他跟他的女朋友租房子住在贫民窟里面，总之他的人生是在一个屌丝的一个阶层。然后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工作，在环球时报当记者，但是呢，始终呢，他也没有写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这种大报道。他还不像他们隔壁群的超人，超人也是记者，对吧？但是超人时常是惊天动地一下，他还不是。但是有一天呢，他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让他的命运呢，看似就有了转折。这个人自称他是一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然后他说，我就每天给你讲故事，你就每天去你的报纸上去连载。然后就这样，他的连载就一下就火了，就还能够在那个报纸头条上去刊登，就眼看着这个艾迪他的事业好像似乎马上要如日中天的哦发展起来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蜘蛛侠在城里面活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给他爆料的这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然后就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骗子，就他以前说的那些连环杀人案其实都是他自己编出来的，所以就变成了这个 Eddie Brock 他在报社他是做了一些假新闻，所以他一下就被 fire 被解雇了，他的人生跌落到冰点。所以为什么之后我们会说毒液是谁，毒液他是蜘蛛侠的死敌，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他俩之间的这个梗就是接在这个地方，因为蜘蛛侠 毁了他的这个事业，让他因为做这个假新闻，当时无意之间做假新闻，遭到了老板报社的解雇。所以呢，在漫画当中呢，艾莉他是特别恨蜘蛛侠的，他一直希望蜘蛛侠，他一直想和蜘蛛侠是这种就是生死搏斗的这样的一种对立的立场。所以当时我们在讲他看蜘蛛侠特别痛苦在钟楼上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但是命运就是和他们就开了一个大玩笑，然后自己他就变成了一个毒液的一个宿主。好，我们再回到电影，在电影当中呢，艾莉这个人设是有了一个翻天的一个反转变化。他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是环球时报的记者，他首先呢，他是一个已经知名的非常受到尊重和喜爱的敢讲真话的记者。他正直，他勇敢，他勇于追求真相。那么他虽然他知道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限制，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不能去说一些实话，但是最终呢，他还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他还是在采访电影当中的这个大反派的时候呢，还是去问了一些实际的一些真实的问题，他想去揭穿这个大反派真实的一个面目。但是他最终呢，他的人生就由此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也被 fire。他在这个电影当中被老板炒鱿鱼的是因为他勇于去揭发真相，就和小说里面是不一样了。然后他的女朋友呢也离开他就走了。所以接下来的人设就是变成了是一个他是一个很正的一个正英雄，但是这个正英雄在他的现实生活当中呢，他是一个 loser， 他是一个失败者。然后呢，在冥冥之中呢，他就被这个毒液就吸附，他们两个就合二为一，成为了一体。那么整个这个影片它更多的核心的内容呢，它呈现的是毒液和 Eddie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他们之间呢，最开始是彼此排斥的，那么最开始 Eddie 他是恐惧，然后之后变成了厌恶憎恨，想要他死，想要他毁灭，想要离开他。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哎，好像有一些不一样，他也是有一些优良品质的，然后他们慢慢的又能够在一起相爱，就是相杀相爱，相杀相爱，最终呢，他们两个人合而为一体，然后成为了一个去帮助他人，能够去解救这个世界的一个真正的英雄。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毒液和艾迪他们的合体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超级英雄。那么毒液本身它也是一个反英雄的设定，就所以这里面其实他们两个人的人设都是正面的。那么和他们相对的呢，电影当中的反面角色呢，反而是另外一个毒液附身的一个大反派。那个大反派为什么他后来是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毒液反派，是因为他的内心，他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内心的深处呢，他就是有一些人性当中的很黑暗的、很阴暗、很暴力的、很恶毒的东西。所以那个毒液吸附在他身上呢，就变成了一个恶人。然后这边呢，是因为艾迪的品质是非常的优良的，是非常正的，所以呢，这个毒液在他体内慢慢就吸收了他这种，就是勇于去追求真相，不惜去牺牲自己生命，吸收了他这样的一些好的品质。所以这个毒液它本身它不是一个坏的一个生物体。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大家会注意到，其实真正看完这个电影呢，你不会觉得非常的惊悚，非常的恐怖。虽然它前期放出来的那些物料好像看起来你在画面上看到那个 Venom 他的形象是那种眼睛里面露出非常凶恶的毒光，泛着白光，然后那个牙齿特别长，然后特别尖，特别锋利，然后整个那个人就是黑坨坨的一大坨，看上去很恐怖啊。但是它不是一个 R 级，它是 PG-13。PG-13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北美的分级当中呢 ，PG-13 就是13岁以上的人自由观看，13岁以下的儿童孩子呢是在父母的陪同下是可以观看的。那么在 PG-13 的影片当中呢，它没有那种成人的色情的画面，它也没有就是特别血腥暴力的画面，它其实它没有那种特别让大家接受不了的。那大家可能以为按照原著 漫画小说当中的设定呢，可能大家会看到一个 R 级的 ，R 级它就是限定版的，但是其实它不是。反而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多这种幽默的东西，
嗯，
就是很轻松、很愉快、很幽默的这种元素，会带动整个影片的节奏。所以呢，整个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你其实反而体会不到原来想象当中的那种恐怖，反而你会觉得在不经意之间呢，会因为他们两个之间这种互动，我指的是毒液和艾迪之间的这种互动，对对对，你会觉得好萌啊，有一种反差萌在里面。然后其实反而艾迪和他的女朋友，和威廉斯演的那个女朋友之间的这种情感关系呢，对比之下呢，反而就显得有点黯然失色了，你知道吗？就所以很多人说最大的看点真的是，这个 Venom 和 Eddie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四敌四友。然后呢，我印象当中有一个情节特别有意思。
好，我们把这个有意思的情节，我们放到第三十段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大家对《毒液》这部电影还是非常关注的，可以跟我们的微信互动号“环球资讯”进行互动。好，我们继续来联系影评人小爱。Hello， 小爱。
哎，大家好，我还在。
嗯。哎呀，其实，
我就刚刚也在听大家那个留言啊。
对。
确实是，这个电影的导演呢叫 Ruben Fleischer， 他是什么人呢？就是他以前是拍僵尸电影起家的，就是在电影长片里面。他在2007年的时候拍了一个 Zombieland， 我们中文翻译叫《僵尸之地》。当时就挺轰动的啊，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擅长拍僵尸片。那么他拍的僵尸片的特点就是说，除了惊悚恐怖之外呢，他还会放到一些幽默、一些轻松、一些比较搞笑的东西在里面。
嗯，
所以呢，这一次呢，我想他拍《毒液》，他也是延续了之前拍《Zombie》电影、僵尸电影的一个特色。他是把惊悚之外，他更多的是放入了一些比较轻松的东西。是这样的。那么汤姆哈迪呢，他以前在最早在暗夜骑士里面演反派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发现他这个反派好像不太一样。虽然他演的是一个反派，但是他的样貌、他的一言一行、他的表情呢，总是让大家会觉得说他不应该是一个坏人。好像会不自觉的去替他去找一些理由。那么就是他的这样的一种外形和他与生俱来的这种特质呢，就决定了他是一个特别适合演毒液、演 Eddie Brock 的一个人。因为刚有一个听众，我忘了他名字叫什么啊，就他说的特别对，就是在这个影片当中 Eddie 被毒液附身之后呢，两个人二合一，那么他们之间经常会出现人格分裂式的这样的一种
特质
啊，对抗，有的时候是对抗，然后最终呢，从对抗慢慢的达成了和谐和解。那么这个就很好看了，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角色，在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人物身上呢，你会看到不同的特质、不同的反应。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呢，其实对汤姆哈迪本身来说，他的表演的要求层次是很高的。那么同时呢，就是关于后期、关于特效的部分呢，那我们就不说了，这个是没话说的啊。好莱坞一流工业生产线下的，这个是一定是全世界最棒的。但我想说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表演之下呢，其实他所要传达给大家的，还是一个从对抗走向互相接受，然后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种过程。这样的一种过程，它陪伴观众的其实是一个人物他内心的一个成长，就是我们可以说他们两个是在两个角色，他们是在互相的互补，然后互相的在对抗当中，表面上是对抗，实际上是在互相的支持对方。其实还到某一些点上，你会觉得还蛮感动的。
嗯，
就在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就是第一次这个 Eddie 他说了一个 we， 就当时他要决定说要，因为不剧透就不说具体什么事儿了，他当时决定说要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就和这个体内的这个毒液说我们去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毒液本来是抗拒的，可是呢当他听到了 艾迪居然用了一个 we 的时候呢，当时他就很萌很萌的说 we， 就是当时你就能够感觉到隔着那个大荧幕，你就能感觉到这个毒液他心里面很开心啊，就哎呀，终于这个宿主他接受我了，他第一次说了一个我们，我们的意思就是终于他把我和他承认我们是一体的了，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心里面还挺温暖的，有点小小的感动在里面。所以就是不，这个这种东西它和我们之前看到的什么美国队长啊、复仇者联盟啊、钢铁侠啊，就是不是一种套路，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它也在不断的变化。就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说过，迪士尼的真人动画电影它比经典动画电影的拍法已经不一样了，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啊，它会把女性放在一个独立自主的角色上。那么在这个毒液当中呢，其实我能够看到的也是超级英雄电影它也在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也在产生一些与时俱进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因为我们看到的装备，我们看到的超能力，我们看到的追逐戏打斗已经看得很多了，其实观众对此觉得并不新鲜，无论你拍成什么样子我们都见过了。但是那怎么办？那我其实还是要回归到一个原点，就是回归到人物的塑造，走进人物的内心，让你去了解这个人物他本身他的生活，他人生当中他的亲人，他的女朋友，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他的工作，然后之后在后面你才会真正的去感同身受的去了解为什么会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的一个曲线，这样的一个行动的曲线它是由于人物的性格和经历激发出来的，那么最终他的成长呢也是基于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些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这样的一些拍法就有点像是间谍电影，有点像是007呀、包括那个汤姆克鲁斯演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碟中谍这样的一些影片了。他们在最开始也是更多的是给你展现英雄，打不死的英雄，哪里都是超能力。你看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的其实这些系列的一些新品出来之后，也是慢慢的回归到了把它变成一个普通人，
对，
从他普通人的人生当中让你看到他的人生的一个成长，内心的成长，他带动了他最后行为上的一些改变。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变化。
今天我们跟小爱啊，关于这个《毒液》这部电影呢，先跟大家分析到这儿。其实刚刚听过小爱的介绍之后啊，这部影片真的是可以值得大家二刷的，对吧？
对，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它里面有彩蛋，所以大家不要着急走。
对，好，
有两个彩蛋，但是国内版删了一个，
对，删了一个，对，但这依然不影响大家前去电影院里去看这个《毒液》啊。
对，另外那个彩蛋，其实它是那个蜘蛛侠平行世界的一个彩蛋，其实是索尼对新片的一个预告，跟这个《毒液》其实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所以也不用觉得太遗憾了。
对对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彩蛋，就足够了。好，非常感谢今天小爱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电影的非常精彩的分析啊！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好，谢谢你，再见，
拜拜。